才能真正进入如病如勇如痴如杀，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先起无常知，无常知才能得到苦知，有苦知才能得到无我知啊。第一次得到无常知就是软味，得到无常知就是佛法的气味，我感受到了佛教所说的真理，所说的道理，第一次感受了体会了它的真实性，不是挂在口头上说无常无常，是真的他感受到了那个真实，真的是无常啊，感受到无常以后就渐渐觉得无常真是不好的可怕的啊，到了人位才有苦知，到了见法才有无我知啊，从见法以后才真正的能够厌别，厌别三界啊，厌离三界以后才能从此住到如勇如病如勇如痴如杀。但是在修习无常知的过程，他已经开始在观察如病如勇如痴如杀，甚至有相当的处证，不是完全没有，但是虽然有处证，他没有办法持续在里面，就是不能住到如病如勇如痴如杀。这个住到如病如勇如痴如杀是无常普空无为我完成以后，就好像说我们改变食物，改变食物的营养的健康的自然的食物，吃起来的食物，健身的身体有了改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过去所吃的食物如果再吃一下的食物还是不错，比现在的好吃，但是过去的食物明明就是不好，现在的才好，不过现在的不好是过去吃的好，是偶尔再吃一吃肥味一下有什么关系，那就是在转胃的情形了，转胃还不彻底的，到了见完以后，打死我过去的再好吃也不吃了，那我是不得已外出的时候就没办法，像这次到甲仙两天，去的时候第一天，就要上一号三次了，第二天又恢复正常，回到家来又把它赶回来就你看看，我在猜想，由食物这个来讲的话，好像那个软胃人胃的人，因为还没有厌离三界，或者他虽然有厌的心还在三界所动，在三界所动，不得不或者偶尔，想再吃一下好吃的，就又回去那个尝一尝那个好吃的食品，就像我现在在三界所动，每天下午要在大屋子吃，现在他们渐渐附随我了，上一趟就是炒个面，就没有再弄什么，不过炒面还是加油炒，还是要上碗，像这次到高雄的时候，他们也随父母就煮很简单的，第一餐还是照他们那样，虽然是素的，吃起来很奇怪，连续上一二三次，第二天你又回到家了，好像又便秘一样，然后今天又恢复正常，就是又要回去那样调来调去，没有真正吃到厌倦想，我没有真正吃到完全健康食物想，就是这样，这个有的是身不由己，有的是自己有时候忍耐不住又想去吃，我忍耐不住是吃糖果，倒不是蔬菜，最近还有时候想要去买，不要去买了，买那个干什么，就因为泡茶的时候就会想吃点甜的，所以这个茶其实应该要把它带掉，慢慢来了，慢慢来的意思还在转位嘛，在顶位的时候有没有斗下去，要注意，是顶位在前进还是又退斗了？退斗是顶斗你，这里的意思大家注意了，就是自下如病如勇如痴如杀是真的有处证，也在努力的做，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住，要直到无常苦空非我处证以后，就是得到软位无常，进到顶位无常圆满，然后进入人位升起苦知，苦知的时候你就会常常以现在作为观察未来诸行，或者以现在作为观察过去诸行，磨练的最厉害的时候以现在作为观察现行作为，这个是最难的，现在作为观察未来诸行，今天早上起来以后，想说我等一下要干什么，晚上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的这些是如理作为还是不如理作为，我怎么想到不如理作为去了呢，这怎么行，住止这个现在作为观察未来出行，现在作为观察过去出行，今天早上起来好舒服， 我今天早上起来怎么能过这么舒服，昨天我是怎么睡的啊，今天早上起来好不舒服啊，怎么会今天这么不舒服，我昨天是怎么睡的，这个叫做现在周易观察过去诸行。现在周易观察现行周易，好难好难，现在观察刚刚讲过的那个我才讲，我已经讲过，现在是20分49秒，刚刚讲49秒52秒了，而现在变成我讲现在52秒又是57秒，这个意思，57秒观察52秒，52秒观察48秒，看看这个要怎么观察，能够这样观察的人，这个人还会不如你周易吗？每一丝一毫的心念才起心动念，马上就抓住，这还能够不如你周易吗？我们现在周易观察过去诸行，回忆昨天到底有没有不如理周易啊？昨天不如理周易，晚上三更半夜才睡，今天早上才会糟糕了，要紧，这个已经得到果报了你。现在周易观察未来诸行，就是还没有造业之前，看看你要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如理周易还是不如理周易，不如理周易啊，今天你一定会过得很糟糕。如果现在享受的这个不赶快制止，不如你说不制止，一定会糟糕。今天糟糕没有显现，明天也一定会显现的。啊，所有的不如现在周易观察现行周易，这才是最厉害的。达到这样的时候，终于升起无我之。啊，在现在周易观察现行周易，你很明确的发现苦一直在流动之中，有时候变成很大的苦，有时候苦又降落，有时候又降到快要好像没有苦。啊，有时候降一点点啊，整个起伏的状况你都很清楚的感受出来，这个时候就是人华人位，这样的人呢一定会避他如理作意。由于我们对所有的感受是苦的感受不出来，有时候如理作意常常不如理作意，有时候如理作意是侥幸了，碰巧了，倒不是我知道这个叫如理作意啊，也许也有我知道这个如理作意可以做的，在一天里面很少啊，莫名其妙又不如理作意，任运不如理作意，这个倒是很多很多很多。到了普华人的时候不会这样，那四谛一华终于在这个苦的感受达到极点，这些都能观察得很清楚，又当然厌离，怎么可能不厌离，这个时候四谛一华终于见华，四谛一华是苦的圆满，软位得到无常之，顶位无常之圆满，人位得到无常之进一步升起苦之，是第一位苦之圆满，终于升起无我之见华，向出国，是15心，第16心就正出国啊。这个以后我会渐渐很详细的说明啊。到了正出国。向出国第15心进入正出国，从此住道如病如勇如是如杀，叫他回到异界来绝对不可能啊！如果有见华的弟子竟然某些因缘回到异界来，从此又放逸的话，这个人中阿含经有一经写说无相定退失，这倒是很惊讶的一件事哦，因为所有的经教很少写这样，不过在我们的阿含经里面确实有这样，如果根据这一经来讲的话，那应该见华是会退的，再不然这个人是刚刚升起无相定，还没有见华，没有真正进入见华的无相定，那个是在讲那个相舍利弗啊，不是舍利弗的舍利弗，是一个叫做相舍利弗的这个人，后来他又回悟证阿罗汉了哈、哦，这个人在原始佛教有很多司机啊、哦、啊。这里终于讲到比丘地观思维分别，又发现了这8种相，4个自相，4个共相啊。结论是说，所以者何呢？色无坚实故。为什么你看他如病如勇如刺如杀呢？啊，因为他是无常普空非我啊，没有坚实啊，哦，他无所有啊，无老啊，无死啊，无有坚固啊，哦，这个。他这四句话我在猜想，很可能就是配合无常苦空无我的无所有，因为无常就无所有嘛，啊，苦嘛，不牢固的东西不是苦吗？我买了一个东西会坏掉不是苦吗？我买东西希望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坏 啊用很久都没有坏，终于有一天发生毛病，哎呀，哦，这么好的东西原来也会坏啊，心就有一点啊，你奶油觉得不好， 那个就是无扰嘛。啊，空就是无实啊，非我就是无有坚固，不能主宰嘛。哦，所以他这四个形容大概就是配合四个共相。哦，我把它配对的时候好像是哈、哦，所以则用最后的结论来说，色无坚实故。啊、哦，这个是关于色蕴的观察，像寂寞，寂寞就是水墨，寂寞跟水泡不一样哦，寂寞是那个海水冲到岸边啊，起了白泡啊，哇，白白一大堆泡沫，那个叫做寂寞啊、哦。啊，下面讲到色蕴感受，我们来看哈、哦，诸比丘譬如大鱼，水泡一起一灭，下大雨的时候下来，马上起来一个大水泡。刚刚起来马上破裂掉，这个跟海岸冲水的那个又不一样了、哦、就是一起一灭，马上形成马上破裂，马上形成马上破裂，下雨不像大海冲那么大的面积嘛，你看到很清楚的一个一个的，看看一个水泡形成马上破裂掉。他说明目师如果眼睛很明亮的人呢，地观思维分别对这个定住仔细的观察称量施者的话、哦啊、地观思维分别时发现它也是无所有无老无常、欸、无死无有坚固，这个分别思维时思维分别时发现无所有无老无死无有坚固，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了、哦、所以则以彼水泡无坚实故，因为那个水泡一点都不坚固嘛，不坚牢嘛，生了就灭了。所以如是比丘，同样的情形啊，比丘们，诸所有受所有的感受作用，不管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我自己的感受内，或者我以外的所有其他人的感受外啊，或者粗细大动物小动物好仇不报大不报小的若远若近距离我很远很近的，不管是哪一类，当比丘加以地观思维分别啊，地观思维分别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无所有无老无死无有坚固的啊，这种东西一定就是如病如勇如刺如杀，因为它是无常苦空非我的缘故啊、哦、为什么这样呢？所以这和以受无坚实故，因为感受作用没有办法维持下来，大家闻香就知道，没有闻到花香，刚刚闻到花香好香，然后持续的闻，闻了相当时间，如果那个花的香味没有再加强的话，你马上就要觉得不香了。啊，如果继续加强到后来，你的耳朵被刺激过度，所有再香的东西闻起来都不香了。你看这个香味有坚固吗？我们的鼻根不坚固，香味也不坚固。香味因为我们鼻根的无常，它也跟着无常，哦，都一样的，包括吃东西也是一样。很好吃的东西你不断的吃不断的吃，吃久了也腻了、啊、如果在同一天吃要把它吃个过瘾，那就造成那个食物太粗重啊，身体难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再好吃还吃不吃，也不愿意吃了、啊、身体粗重的因缘造成食物虽然很美味我也不吃，你看吃好吃我吃过吃吃到顶起来啊，哎，当时你给我讲话来，看你要不要再给你嘛，没有关系嘛，再吃嘛，都吃嘛。你实在舌头觉得倒是不错嘛，不过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了，身体命令舌头拒绝，一定是这样嘛。哦，这个就很所有的因缘都互相牵扯。哦，所以者以受无坚实故。啊，下面讲第三个响应。诸比丘，诸位比丘们。譬如春末夏初，春天过去了，夏天刚刚来到，无云无雨啊，晴空万里，没有乌云，没有水、哦、没有下雨，日盛中时，就在日盛当中的时候，野马流动。什么叫野马呢？过去的经典都没有讲清楚，只说野马，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叫水蒸气啊。为什么叫野马？这个我在那个高速公路遇到好几次才终于了解，过去一直不了解什么叫野马啊、古代的经典对野马的解释是说飞尘的尘埃了，事实上不带金屑，是水蒸气啊。我们过去在高速公路跑，在屏东高雄往屏东的那一条很宽大的大道路，跟高雄跟那个我们的中山高速公路一样， 在两个地方都发生这样的现象，整条高速公路，整条高速公路在跑动的时候，像这一条高速公路，假设我们的车子在这里跑动，前面只要有车子的地方，没有车子就看不到，有车子的地方，车轮后面的两个车轮跟地面接触的地方，你看到就是一片潮湿，一块差不多四角形范围的很湿的潮湿，远远看就是水嘛，很潮湿，觉得很奇怪，怎么搞车子跑到哪里，这一块潮湿的跟着它跑到哪里，所以你知道不是地面潮湿，那个是哪里有潮湿的地面跟着车子跑，不可能的啊，原来是水蒸气。我们在屏东才了解，屏东的那条道路上很热，日润当中非常炎热啊，地面并不是完全干燥，是我们眼睛认为干燥，它到处有水分，强烈的阳光照射到那个水泥地，水泥地你摸最烫，那个水分，水泥地只要有一点点水分马上蒸发，这个蒸发的水分如果没有东西屏障的话你看不到，只要有东西屏障你看到水蒸气，近的时候看到，远的时候跟彩虹一样，它就变成一片潮湿的，原来是一大堆蒸汽就这样蒸上去，是这样。我们在高速公路看到好几次，终于啊，野马就是水蒸气啊，就了解了什么可可的鹿蹭野马，在追野马，它要喝水，夏天很热要喝水啊，原来只看到水蒸气，它以为是池塘啊，奔跑过去怎么就不见了啊，又看到远远又有，又奔跑过去又不见，跟我们追彩虹的情形一样啊，才知道说啊，火点常常写野马，那个可鹿蹭野马，蹭就是追赶的意思啊，追赶野马追不到嘛，怎么会追得到？河鹿蹭野马，原来就是这个啊。过去他们知道了，不过把它命名叫做野马啊，我们以为真，既然以为什么野外的马，或者那个没有条性的马。啊，因为马过去跑得最快的是马嘛，所以这个水蒸气既然追不到，啊，就用野马来形容，不是真正的马，是郊外野外的马，哦，用这样，大概是这样的翻译的哦。啊，是顺中使野马流动，水蒸气就在那边飘来飘去嘛。明目似地观思维分别，哦，眼睛呢，眼睛很明亮的人就仔细的观察。他加以思则分辨，地观思维分别时，发现无所有，无老无死，无有坚固啊，原来是一堆水蒸气，根本没办法捕抓的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和以彼野马无坚实故，水蒸气怎么会有坚实，以水都不坚实，何况是水蒸气啊，以那个水蒸气没有坚实的，如是比丘们同样的情形，诸所有想，所有的想的作用，想难道不像水蒸气吗？挥发的好快啊！刚刚一幕显现，马上又消失，又新的一幕又来又消失。哦，在打坐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清楚了哈，哦。大家还没有办法对字行书的时候，那个一幕在脑中一幕一幕显现，啊，乱七八糟的一幕啊，一会儿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一会儿演这个，一会儿演那个。如果你有本事说我坐下来今天演电影没有关系，不过跟我演有连贯的有连续性的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有办法你们腿也不痛啊，坐在那边就想着一幕连续性的一幕出来，对不对？腿怎么会痛呢？看电影嘛，对不对？没办法，你看一会儿都是片段的，一会儿演这个，一会儿演那，一会儿想到那边又想到这边，乱跑，跟那个野马一样，所以抓不住。诸所有想，不管过去未来现在的，若内若外，若出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丘地观思维分别啊，对他地观思维分别的时候一样，发现他是无所有，无老无死，无有坚固，如病如勇，如刺如杀，无常不空非我，所以这何呢？以想无坚实故，想念是不坚牢的啊。啊，你们打坐完毕以后有没有发现空无所有？刚刚想东想西想那么多，到了打坐快要起来，一切消失，对不对？不管好的不好的，通通消失。我打坐完毕了，刚刚想些什么，把它捕抓回来吧，看看能不能过。 我们啊，下次啊，赶快起来，腿痛得要死，对不对？一切空无所有。再来看第四个，诸比丘，譬如名目是无，求坚固财，这个是五蕴里面最重的一个，就是这个啊，色受想行识的行，这个行是最难克服。行就是思，思总是思所造，过去的牵引业就是由这个行运来的。这个行，你看无明行。哦，如果时间真的拖到三世的话，无明行是过去世的行，现在世的行就是爱其油，这个油，这个油就是业油，爱其就是行，在爱其的结果，这个爱其就是过去，前面的行，现在叫现在就在进行的行叫做爱其，这个就叫做思所造。意志所创造的就是造业嘛，思所造就是造业，造业不外造善业、造恶业啊。如果思不造，就是造无为业。无为业什么叫做造？造了就不叫无为，就是有为。无为业就是再也不造，思所造，思所造就是这个爱起造成后来的业由，业由就是过去的事。所以这个行就是牵引业，牵引因，这个也是牵引业，这个叫牵引因，这个叫牵引业，好，就像这样啊。所以这个是色受想行识里面使我们生死流转的是这个东西。我们由于有感受，对感受加以回忆、分辨、判断啊，在做回忆、分辨、判断就是想命。经过这个做完以后开始行动，如果你经过判断、回忆、思责以后不行动，还是没有，还是没有业。但是我们几乎有感受、有响应发动，又没有办法不做。做不啊，所以既然这样，要做就做如理作义，不要去做不如理作义嘛。要做正思责，就是这个意思。内正思维以后有了感受以后，一切经由内正思维展开的那个。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这个叫做觉处的作用发生了。觉处的作用发生的时候，马上寄生，同时判随受想思三个动作一连贯，一贯作业完成啊，就变成思所造，如理思不如理思，只有这两个。如理思就是造，不造业是知慧的；不如理思造业了，造了善业恶业了，哦啊，不造业是往涅槃的道路前进的，所以要厌离。厌离的意思就是，不但黑夜不造，白夜都不造了。啊，所谓造白夜，为什么叫白夜？我造白夜而一点都不执着，就叫做不造业；我造白夜很执着，叫做造白夜；造黑夜很执着，叫做造黑夜。没有造黑夜不执着的了，黑夜的做派台去清探情哈，啊，拐骗别人干什么的？啊，搞特权的。啊，这个怎么会可能说不执着了？我来我谁我谁刷下钱上被地管厅，我邻居庆贺了，有没有这种人？哦，我搞官商勾结搞半天，这个我当然执着，怎么搞半天我不执着？那就不要搞了嘛。所以黑夜一定执着，啊，白夜有执着不执着？就做了白夜有功德，也有怕人家不知道，你们怎么都不知道我做功德呢？希望你们知道，啊，这个就是执着。我做了白夜是因为。华尔道理啊，华信的自然啊，我做了我也不觉得它是什么白黑，只要没有不如理作义就好了，我都不在意啊，啊做了就忘了，嗯，这样的做白业是无为业，叫做不黑不白，因为他底没有诚心要做白嘛，啊我做白就我要来做功德，我要来做菩萨道，我要来救你们，啊如果你们有不接受我救的，我会。感觉招别你、啊、我要行功德，你不让我救，我不是功德一件做不起来了吗？啊，如果无为业的话，我要帮助你们，你们不愿意我帮，不愿意我帮助就算了、啊、我可以再去做别的事啊。啊，如果愿意我帮助，我就尽我的能力帮助，帮助完了 OK 了，我的事情完毕了，毫无挂碍的离开了，啊，这个是无为业、哦、啊，所以这里对于行运特别说明最多啊，一切师地论后面的一切师地论， 他有几书广泛的说明在色欲门分，我的第十六页的讲义就是把色欲门分的解释都加进去了，原来没有这么多，让大家不必再去翻色欲门分。好，啊，这一点等讲到瑜伽师定对这一经的解释叫知境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讲。所以十六页讲义的知境界就是全部把色欲门分跟这里面的我把它综合起来了，综合起来自己回去再先看。啊，他也是对行运讲特别多，行运跟事运，好，因为这个是一个生死轮回的根源，所以我们就读下来了哈。六十六页第五行，诸比丘譬如明目似乎求坚固财，就像眼睛很明亮的人，他要找一个最坚固的木材、最坚固的材料，直持立斧，他就拿一把很锐利的斧头，哦，入于山林，进入山里面去了。啊，刚好他碰到一棵大芭蕉树，哇，看到那个大芭蕉树，大芭蕉树永主长大，那个永就是很平庸，碰翁啊，那大大棵啊，无老鹰，叫做永，永才嘛，哦，啊，这里就是说他要找到，看到什么香蕉有这么大。不过他还不知道他是永才，看到芭蕉都直直的大大的，诶，这个木材不错嘛，计划即根，就把他的根砍掉，我得到一棵大树了，可以来做家具了，哦，斩接疾风，啊，把芭蕉的尾巴的那个芭蕉叶把它割掉，哦，把它砍掉，啊，砍掉以后从根砍掉，又把头顶的长出来的叶子也砍掉，他误以为这个是一棵木材嘛，啊，芭蕉就是这样的，根在下面，啊，一叶一叶包起来，包到上面有这些芭蕉叶长出来，他把根砍掉，又把芭蕉叶也切掉，以为中间这个就是木材，就开始在搏了，搏到后来空无所有了，哦，所以这里说叶叶刺搏，一个叶子接着一个叶子刺地的搏下去，把外面的搏掉，要给那里面的承诺出来，夜夜赤膊都无坚持，搏到最后怎么没有半根木材啊，空无所有，叫做都无坚持，哦，明目似乎地观思维分别，在整个搏芭蕉树的过程仔细的看看，哦啊，仔细的观察啊，再仔细看观察又分别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地观思维分别时发现怎么到最后都无所有，无老无死无有坚固，就像搏竹笋一样，竹笋搏到后来还有坚固的部分，芭蕉没有了，哦，竹笋最后的坚固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吃的部分，哦，啊，所以是和以彼芭蕉无坚实故，哦，因为芭蕉一点都没有坚固的食材啊，哦，如是比丘，比丘们同样的诸所有行，所有的行运行运是包括三大类，哦，就是身行、口行、意行，哦，啊，这个我刚刚在黑板上写的思所造的这个思，特别指的是意行，思有两个，一个才在思叫做思业，另外一个是思已业，已经意志发生以后照着意志去把它表现出来了，叫思已业，这个就是生口业，生业跟口业叫思已业，啊，意业叫思业，所以思所造，那个口业、生业是由意业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思所造，如果只讲思的话，它的范围比较狭窄一点。行运有三个，讲思只讲意行，啊，生口行是已经表现完成了，哦，所以思就是行，行就是思，不过思涵盖行的意行的部分而已，不包括生口行，哦，他说说诸所有行，啊，这里三个通通讲，生口意行通通讲，诸所有行不管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若内若外若出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丘地观思维分别，他在做地观思维分别的时候发现他无所有，无老无死无有坚固，甚至进一步发现如病如勇如事如杀，无常苦空非我，通通是同样的情形，所以这和以彼诸行无坚实故，因为诸行都不坚牢啊，哦，啊，这里讲到了行运，最后讲了四四运，四运就是心王，受想行识心所， 我们受苦受乐能够感觉苦感觉乐，大家要知道都是心所法，不是心法，心法本身不感觉苦乐啊，这一点很可能大家就感受不出来。当我们钱被倒了，或者思念了，或者被挨骂了，心很苦的时候，觉得哇，我的心好痛苦啊！其实那个心没有变化。如果你的心好痛苦，痛得要死要死啊，最后那个心会把你拉死的啊！为什么没有死？后来的死都是我们自己用外来的力量拿刀子自杀，或者自己跳河去死。你心这么苦这么苦，你给他继续苦好了，看看你的身体会不会死掉，也不会死掉，苦到忍无可忍再把他杀死。所以那个心所法就是受苦乐啊，在制造苦乐啊，心本身是不会有这个作用。心就像一个镜子嘛，镜子当照到一个外面有一个很好看的东西被镜子照到，我们看起来啊，这个人的相貌好漂亮啊，一个很丑陋的人从镜子前面走过去，哎呀好难看的，好难看的一个人啊，这个就是哎呀好快乐啊，哎呀好苦啊啊，镜子本身哪里有苦乐，你影像一离开镜子又恢复空白嘛。所以心王的事就是这个作用啊。为什么叫做杂染的心要变清净的心？这个镜子没有影像，现在你我们叫做杂染的心，就是镜子的作用就是影像照到以后，只要影像离开镜子就恢复空，但是我们偏偏照到的影像不给它走，我们应用人的力量把它印到镜子的影像上，这个时候叫做你的心已经被杂染了，恢复清净。如果影像真的能够印在镜子上面，你有什么能力使它清净？根本不可能。使它清净就是使那个影像离开镜子，不要连镜子，不要把影像贴上去嘛，不要连上去嘛，那个。